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石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1939年8月底，当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准备在湖南境内展开一场厮杀的时候，双方都没有想到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猝然爆发。自8月下旬开始，中国第九战区即发现当面日军举动异常，铁路运输频繁，车站附近断绝交通，不许中国人靠近，无线电里的战场通信单位急剧增加，在沦陷区开始大量强征中国民夫。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都是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第九战区判断正确，冈村宁次正策划一场新的攻势。日本大本营始终认为，在与日军展开大兵团作战的中国军队中，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的中央军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以黄埔系骨干为将领的部队，无不是作战的中坚力量。那么如果能把这些部队一个个的给予重创乃至歼灭，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就会完全解体。为此，冈村宁次盯上了隔着岳阳以南的新墙河与日军对峙的关林征的第15集团军。
关林征1905年生于陕西户县，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第一期学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率部转战平汉路、台儿庄、徐州、武汉战场，出任第52军军长、第32军团军团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其部队曾是汤恩伯部中的主力。在当时的中国陆军中，名将杜聿明、郑洞国、秦义之、张耀明都曾是他的部下。
冈村宁次认为，第九战区光是中央直系军主力就有约50个师，这部分军队配合所谓夏季攻势，逐渐表现得顽强而活跃。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另外，冈村宁次之所以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还因为这里是中国盛产大米的粮仓，为国民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粮食和兵源。占领这一地区，不但可以破坏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还可以缓解日军在供给上的日趋困难。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军下达了作战指导大纲，突进去打，然后 迅速撤回来。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不得不如此作战，随枣会战即是如此。但这一次是在湖南，面对的是薛岳的部队，冈村宁次深知要格外审慎。
日军即将攻击的地域，位于长江以南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的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交界处，战场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250公里，从洞庭湖东岸的岳阳南下长沙，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北起通山，南至萍乡，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山地，其中最高峰标高1700米，地形险峻，大部队难以展开。两湖的湖滨地区和湘江、赣江下游沿岸，除了到山地的过渡地带是丘陵外，大部分是平坦的冲积平原，粤汉铁路蜿蜒其中。
从军事上讲，如果日军自北向南攻击，由于山地和两湖的阻隔，只能沿粤汉铁路线和两湖的湖滨地区南下，地境狭窄。更重要的是，武汉会战后，为防止日军南下，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民已把自北向南的所有道路，包括乡村中的小路，破坏殆尽。没有了路的稻田里被放满了水，其中地雷密布，重要的隘口都设置了坚固据点。不要说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即使是步兵徒步南下都会感到相当困难。更何况这一地域是中国军队主力密集部署所在。
冈村宁次的具体设想是，首先由第106师团从江西北部发动攻击，牵制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并相机予以歼灭，然后主力向湘北转进。第6师团负责突破湖南北部正面新墙河中国守军的阵地，然后南下向汨罗江以南高地进逼。第13师团的奈良支队由湖南北部平江方向从右向左迂回，待第3师团的上村支队偷渡洞庭湖后，协力插入关林征的第15集团军的背后，切断其退路，予以彻底歼灭。第33师团同时从湖北南部向通城发起攻击，切断中国第9战区与赣北和鄂南的联系，然后全力协助湘北的作战。这实际上是中央突破两侧迂回的寻常战术。
中国第9战区制定的作战原则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保持外线，后退决战，即利用现有的数道阵地，特别是自北向南横亘在日军攻击路线上的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三条河流，逐步抵抗，消耗敌军，保持主力部队于外线，等日军推进到我军控制区域后，全力总攻，左右夹击，包围日军并歼灭之。而最后决战地点将根据日军的主攻方向而定。如果日军主攻湘北，决战地域预定在长沙以北的捞刀河下游地区；如果日军主攻湘北并在赣北同时进攻，决战地域则预定在湘赣交界处的上高、铜鼓以及湖南长沙附近；如果日军由湖北南部进攻洞庭湖以西的常德方向，就在常德与日军决战。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什么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保持外线、后退决战？中国第九战区的将领和参谋们自有一套理论，他们对日军指挥官擅长的战术并不生疏。中国陆军大学在第九期之前请的都是日本教官，日军的战术原则虽然很多，但总的精神是攻击第一，包围第一，即在正面实施强力突击的同时，两翼实施快速的迂回包抄，以求把对手一网打尽。因此第九战区的将领和参谋们认为，把主力努力保持在日军包围部队的外侧，对日军包围的侧翼不断地施以猛烈的打击，让日军的包围圈支离破碎，同时在正面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打一阵退一步，把日军引诱到预定的决战战场上来，等其疲惫不堪、粮草匮乏的时候，外线主力突然联合向心突击，并截断日军的后路，用反包围的战术将其歼灭。
对此，第九战区代总司令薛岳踌躇满志，将战地攻铁翼路彻底破坏，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用，将战地民众物资输藏于攻铁路30里外安全地带，使敌无时无用，平时准备周到，战时自然应付裕如，且会战全期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彻底集中兵力，使用兵力，采取绝对优势，以反包围破敌之包围，与战术上开以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冈村宁次期待其攻势能够摧毁中国军队主力，而薛岳期望开以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双方的司令部在同一天下达了作战指令。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
前一天，8月31日晚上，一批化妆成波兰官兵的德国党卫军分子冲进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小城的广播大楼，在播音器前面开了几枪，然后德国人用波兰语宣布波兰和德国开战的时候到了。接着希特勒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说德国遭到波兰的入侵，德国决定以炸弹回敬炸弹。9月1日凌晨4时40分，德军出动了150万军队、2500辆坦克以及2000架作战飞机，从两个方向对波兰发起攻击。
德军采用了著名的闪电战战术，即将绝对优势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放置在突击第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压倒一切当面阻碍的强度向纵深突击。在广阔的波兰平原上，波兰骑兵向德军的坦克群发起冲锋，但是战事很快就演变成德军对波兰骑兵的疯狂杀戮。天亮了，11时英国向德国宣战，17时法国向德国宣战，接着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作为德国的盟友，日本人对德国的突然之举十分吃惊， 日本方面对国际形势的转变，特别是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理对中国的战争，尚没有准备，这令日本方面颇感被动，甚至有些惶惑不安。
更令日本惶惑不安的是，苏联在西线缓解了与德国的危机后，转身在东线开始收拾日本关东军了。
1939年5月，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边界，有一个名叫诺门坎的地方，日军与苏军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史称诺门坎战役。
1931年，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在日本人看来，实力雄厚的苏联远东军始终是其头号假想敌。随着关东军部队兵力逐渐充实到近百万，日本人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驻扎海拉尔的关东军不断在中蒙边界上向苏军挑衅，借以试探苏军和外蒙古的军事实力，双方的摩擦最终演变成诺门坎事件。
事件的起因还是划界问题。苏方和外蒙古认为，中蒙边界处的哈拉哈河是外蒙古领土之内的河流，因此边界应该划在河的东侧和北侧，而日方则认为哈拉哈河是界河，边界应该划在哈拉哈河的中间。边界划分的分歧所涉及的是一个长约120公里、宽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
美军守土有责，吃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之一族一大，绝不退缩。
蔡廷锴，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浙江青田人，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山西融合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1939年5月11日，冲突居然爆发。日方说，外蒙古边防军在海拉尔正南偏西200公里处的诺门坎地区越界了，住在海拉尔附近的第23师团派出一部兵力将外蒙军击退，日军将满洲国军留下警备，第23师团部队于17日返回原驻地。日本人估计事件不会扩大，然而23日，外蒙古骑兵第6师开到了边界，苏军坦克第11旅、摩托化步兵第36师等部队也随之开来，两军再次越过哈拉哈河。28日，日军第23师团派出以第64联队为基干的山县支队，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指挥下，向外蒙古骑兵第6师发动进攻。外蒙古军队根本无法抵挡，骑兵第6师师长被当场打死。苏军立即组织反击，1200名步兵在12辆坦克的引导下分路包抄日军，外蒙古骑兵也配合苏军发起了冲锋，山县武光的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转为守势。
关东军不服，他们认为苏联的注意力在欧洲方面，且斯大林正在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苏军中许多优秀的将领都被他枪毙了，更何况关东军掌握的铁路线到诺门坎才200公里，苏军却要跨越800公里的地域才能到达诺门坎，因此判断苏联不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与日本对抗。关东军开始向诺门坎增兵，第23师团由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亲率全部兵力出动， 关东军战略预备队第七师团也随即出动。该师团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为是日本陆军中最强悍的部队。其坦克第一师团是日军中唯一一支全员坦克部队，尚未舍得使用过。关东军决心给苏军点颜色看看，以彻底平定边界危机。
但是日本人严重低估了苏联人的决心，朱可夫来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指派，飞到诺门坎前线，掌握了苏军的指挥权。除朱可夫之外，苏联统帅部还把空军代理司令鲍尔吉金少将、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大将、装甲兵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也都派到诺门坎前线，其阵势远远超出了应付一场边界冲突的需要。为增加前线兵力，除第57军之外，朱可夫又调来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大量的炮兵。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给朱可夫派来的飞机是最新式的伊尔16型和 O 型战机，飞行员中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竟有21名之多。斯大林决心不打则已，打就把日本人彻底教训了。6月22日，日苏开战。连续几天的空战后，苏军的战机越打越多，日军逐渐丧失了制空权。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的坦克群冲向日军的坦克师阵地，大规模的坦克战在平坦的草原上上演。在苏军100多架轰炸机、几百门重炮和庞大的坦克集群的猛烈打击下，装甲单薄的日军坦克无力招架，宝贵的坦克第一师团很快就瘫痪了。7月23日，日军也调来了大口径重炮，但是因为步炮协同出现问题，步兵冲锋时被自己的炮火杀伤不少，而苏军的装甲集群火力猛烈异常，使日军的冲锋如同迎着火力在自杀。8月20日，朱可夫发动总攻，日军在苏军诸兵种的联合作战中被包围，关东军的失败已成定局。30日，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东京大本营停止攻势的命令。
败局已定之时，绝望中的日本人又得到一个坏消息，苏联与日本的盟友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以为苏联无法与亚洲和欧洲两面作战，现在德国把日本出卖了。之前为了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日本不惜与德国商谈70多次，德国却始终不给日本人以明确的答复。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突然签订令日本政府颜面尽失，平沼其一郎首相被迫辞职。
9月15日，日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停战的第二天，苏联开始向波兰越境前进，诺门坎战场上的坦克和装甲车被陆续西运。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